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内湖徐耀如和 Podcast。 现在时间是2024年4月7号礼拜天哦，晚上8点、不过上传的时候已经是4月8号礼拜一了啊，所以我这个是清明连假最后的光辉，你知道，最后一个这个四天连假，四天吗？应该是吧，反正就是连假的最后一丝的那个灿烂的光芒，正在我此刻发着光挥发，或者是啊，反正就是那些东西嘛，是不是？这个我应该要直接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去这个焦点之夜表演的状况哦。不过呢，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让我觉得不得不立即跟各位分享一下，才能一表我内心的那股怨气哦。这个刚刚去吃烧腊。不是什么多好吃的烧腊，但是里面那个老板是香港人哦，然后里面有一些港仔在里面用香港话吃他们的叉烧肉配澳洲的红酒吗？还是怎样？反正我那时候听到那些港仔，虽然说他们，我说他们是港仔，可是他们看起来都是那种至少50岁以上的那种中年阿伯，有点秃，有点白头发。虽然说外表看出来，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不是港仔，然后就穿着那种破烂的 T 恤、短裤、拖鞋，应该有三四个人吧。然后坐在那个烧腊店里面的一个正中间的方桌，在那边吃。那我也在那边吃，因为礼拜天嘛，也没什么好吃的。那家烧腊店也算开蛮久，在我们这个松山区的区域里面算是一间老店了，但是它不怎么，它没有到特别好吃，但是就是可以吃，懂吗？你不会吃它那个烧腊啦，是它吃啊，哎呦，好好吃啊，不会，你就是吃它的烧腊说，哦，干，就烧腊嘛，就是饭是热的，菜是温的，那个冬粉是凉的。然后那个叉烧是红的，油鸡腿是米白的哦，然后就是一般的烧腊，一颗110的烧腊，以前一颗大概只要80吧，但现在110，因为你知道吗 ？inflation 之类的那些狗屁拉撒的那个东东，是不是让物价不断的上涨？所以我在那边吃那个烧腊，我也没有想那么多，那边吃，你知道吗？那家那时候已经快收了，不知道，好像在六点多吧，还是六七点就快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清明节、清明连假，他们懒得备太多料吧，就随便弄一弄。反正他们主要是想要让老板在里面吃他的脆皮烧肉配澳洲红酒啊。我其实没有看过有人，还是说香港人都这样吃红酒配叉烧，这个是很合适的这个组合吗？我一直以为他应该要配一些高粱之类的，或者是什么白酒，还是什么小的，结果他配的是澳洲红酒。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是澳洲红酒吗？因为旁边有一个应该是台湾的阿伯吧，还是反正就是他们那边，反正他那边经营很久，都是他的熟客啦。然后就有人问他说：“啊，你这个红酒是澳洲的啊？”那个香港老板就说：“哎呀，澳洲的啊，我不知道他那个口音怎么学了，反正那个老港仔就是说：哎呀，这个澳洲的红酒啊，哎呀。”然后他们就继续跟他朋友们嘿，然后讲一堆那个粤语之类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什么的，我也听不太懂，因为小时候我没看什么港片哦，所以我在那边吃我的这个烧腊，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好不容易点完我的那个饭之后，我坐在那边想说好吧，吃一吃，等下来录个 podcast， 然后就去盛个热汤之类的，结果我正要去盛那热汤的时候，突然一对妈不知道哪来的那种情侣，可能刚运动完吧，因为那个沙拉店旁边是那个运动场之类的，可以健身房还是什么小的，然后他们就进来，进来就算了， 哦，他们点餐啊，点餐就算了，他们还内用，内用就算了，他们他妈刚好好死不死的坐在我旁边，哦，那我一般是对情侣是没什么意见的，是不是？大家都要过生活嘛，是不是？你知道人生不是每天都是小餐馆意大利面，是不是？牛排啊，鲑鱼排啊，无菜单料理，日本料理啊，韩式烧肉没有。你身为一个情侣档，你有时候就是要到一间烧腊店里面吃烧腊。OK, it's fine, 我们都要过生活，日子总要过下去。有一天几天他们可以，虽然说他们看起来像是有正当职业的，但是你可以几天吃红酒配牛排，那几天你就是要吃他妈的烧腊配酸菜豆腐汤。那他们吃烧腊就吃烧腊，嘿，烧腊那店的气氛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烧腊店的气氛，妈的啊，卡痰！烧腊店的气氛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呢？就你他妈的闭嘴，然后把你的烧腊快点吃完，然后拍拍屁股闪人的地方，而不是你在那边给我在那边高谈阔论你们之间的无聊话题。妈的，这对情侣的对话真的是无聊到我真的是想要把脸埋在我刚点的那盘叉烧饭里面，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这辈子没有听过这么无聊的对话。你知道他们在聊什么吗？他们可能刚运动完吧，然后他们感觉是那种，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情侣，但是应该是刚在约会那种，你知道吗？可能约了第三两三次是两三次会，就是他们还是有点疏离，但是疏离的过程中又硬要跟彼此找点话题聊，然后他们可能又是同事之类，因为他们就在聊一些他们刚刚在运动场，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运动场上班还是怎样，因为他们都穿的你知道吗？一套运动服之类的那种。反正女的就穿运动服，那男的就穿运动长裤啦，可能是艾迪达或者是亚瑟士或者是锐步之类的 Nike 或是什么小那些，你知道吗？很 fancy 的，也不 fancy 的，反正就是那些运动服嘛。然后那个颜色嘛，就是黑色配白线条，不然就是荧光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步人都要穿妈的那种荧光爆炸的衣服，可能是怕在路上被车子撞死吧。但是反正就是你知道吗？那种风格的东西，哦，那你们运动就运动嘛，啊，你们吃烧腊就吃烧腊嘛，啊，你们坐旁边就坐旁边嘛。妈，这边聊一堆无聊到爆的话题，我跟你讲他们在聊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他们在聊什么无聊东西。妈的，那女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他们反正前面这边尬聊，我一开始也没有要听他们讲话，因为我他妈是吃烧腊，我为什么要听旁边人讲话？但是他们讲话实在太大声了，重点是我跟他们几乎是就是隔壁桌而已。那为什么我会跟他们坐隔壁桌呢？因为他妈该死的烧腊店老板跟他的朋友占了一个大桌在吃烧腊配他妈的澳洲红酒，所以我只能跟这个莫名其妙的情侣坐在隔壁桌，然后重点是我是他妈先来的，所以我如果知道他们坐在这边的话，我绝对不会坐他们两个无聊对话的人旁边。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整件事情上面我是很站得住脚的。OK， 像大象一样稳稳踩在我的地基上面，我完全是有理由去抱怨这两个讲话超大声的，然后有点尬聊，刚运动完的这种情侣，他们在聊什么无聊的话题啊？那女的不知道，反正前面讲的无聊话，好像是什么，他们一开始在聊他们同事的东西吧，结果聊一聊，突然那女的叹一口气啊，哇，跑步真的会改变人呢、欸！我这世界，你知道？光听他们两个讲的那种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两个是怎样的人，就是那种很乐天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啊，一切都会没事的啊，日子过虽然很辛苦，但是啊，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升起的啊。心情不好，我就去跑步，跑一跑，我心情就变好，就是那种你知道啊。正面能量多到让人觉得，啊， 想要带他去去一趟非洲那个旅游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想带他去看一趟伊索比亚的那个那个艾滋村之类的那种人。但是他如果真的到那种很悲惨的地方，他说啊，天哪，这边人好可怜，我一定要用我的阳光去感动他们，不如就教他们来怎么跑步吧。结果你知道，你知道非洲不是很多地方有那种身心障碍的小孩，啊，算了，不要讲那么多了。反正非洲有些战乱的地方，你知道，就是有些地雷什么的，然后有些小朋友，你知道啊，不要讲那么多了。反正 我在讲烧腊嘛，是不是？反正就是那种人就很想要，就觉得干他妈，就是很。就是很开心的人了，好不好？那听到这边，我第一个就想干他妈的，我的烧腊还有我的叉烧饭，还有好多份，妈，我的油鸡腿还没吃完，干怎么办？我的双拼，妈的，开始加速好了，加速吃饭的速度啊！但是你再怎么加速，三分之二的烧腊饭在你面前还是不会那么快消失，因为你知道烧腊的肉。叉烧的肉尤其啊，有点硬的，要咬很久啊。叉烧店的饭的话又干干的，所以你知道吃不了多快。如果我吃的是稀饭或者什么牛杂汤面之类的，那我真的是稀里糊涂几下就吃完。是叉烧饭真的没办法，所以他们就继续他们的话。那女人突然就说：“我真的没有胡乱的干。”他真的是这样讲。他突然就跟那男的感叹说：“啊，运动真的是会改变人呢、欸。我现在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了。”然后那个男的。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跟我，他不是跟我说，他跟那个女人说，是啊，你的大脑是很神奇的。他说是啊，大脑是很神奇的，它会有各种变化。我想说你妈，你们两个是，这是什么对话？在他妈的叉烧店里面，你跟我在那边聊。跑步真的好特别，我的人生的视野都不一样了。旁边男人说：“是啊，大脑是很神奇的。”然后女的说：“哎，可是为什么会变化、啊？”然后那个男人说：“就跟你吃饭的时候大脑会有改变一样的作用啊！”妈，他们两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在那边，哎，我真的是，然后这个话题还没有终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聊一聊聊吃饭的，他说反正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男的讲大脑会聊吃饭的东西，他说啊，反正就像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的大脑也会产生变化一样啊。结果那个女的突然就跟他说，哎，刚刚那个同事不知道哪个同事，我没有记得他名字，反正就是他们刚刚说，刚刚有个人，我们吃的那个肉桂卷真的很好吃哎、欸。然后，我干妈，这好无聊的对话。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什么？哦，对啊，你不是把它整个都吃掉了吗？然后那女就说：“对啊，我真的忍不住，真的好好吃哦，没有吃过这么……那感觉他没有那么俏皮的讲话方式，他是用平淡的方法讲。对啊，真的好好吃哦，可是那个肉桂卷有点贵耶，一个要120哎。然后那男就说：对啊，的确这个价格有点贵。然后那女就说：啊，要不是他120的话，我就想天天吃哎。”对啊，120你不觉得有点贵吗？然后那男的那边装逼嘛，说其实也还好啦，120就也还好啊。然后我在那边听，我想说，干你们他妈，你们两个来吃一颗110的烧腊，然后你跟我说你吃一个120的肉桂卷还好，妈不要骗了好不好？你一个穿艾迪达黑色裤子的傻，他妈傻帽，干你在那边想要一装阔是不是？真是越听越不爽，知道吗？然后说啊，那个女人说没有啊，120真的很贵啦，对啊，不然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自己做哎、欸，如果可以自己做的话，一定很便宜，可是就是要花时间啊。然后那男的跟他说，对啊，自己做可能你做不出那个味道啊，什么小的，跟他没有讲什么小，他说对啊，你自己做可能做不出那个味道，而且你还要去学啊什么的。然后那女人说，嗯，不然的话我应该试着自己做，然后自己花时间看看。哎，那你呢？你会想要自己做吗？啊，可是那个男的在回答之前，那女的直接跟他说啊，可是你一定会觉得很麻烦啦、啊、对不对？然后那男的说，对啊，花这个时间不如拿去看小说。然后那个女的听完之后就开始狂笑，呵呵呵呵，我想说，干你妈的，到底好笑在哪里呀、啊？干笑点在……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 把我那个油鸡腿直接塞到我的喉咙里面，让我就地的直接被噎死，你知道吧？到底他妈的肉桂卷自己做，然后觉得很麻烦，然后说这个时间我不如拿去看小说。这个东西到底他妈的笑点在哪里？那女的笑的声音真的是让我觉得说，干你妈的，你们两个，拜托你们下次外带好不好？不要，妈的死，真的是气死人了。我真的希望那个当下真的是老板那个菜刀可以借我一下。对对对，就是你平常在剁那些你知道吗鸡腿骨的那种，你知道中式菜刀。哎，不好意思，我可以把我的头放在那个砧板上面，然后你就用力的这样子把我头剁下来嘛。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听这种妈的无聊到爆炸，然后还在那边听那个女人那边陪笑这种智障低能话题。干，真的是你在沙拉店听到这种对话，你真的是妈的。这种情侣对话不是就是应该出现在那种至少两三百的那种什么意大利面啊，不然就是一些那种什么咖啡厅啊，不然就是那种什么港式的那种茶室啊，那种饮吃那种小点的，反正就是那种你吃了也吃不饱，但是就是装逼两个人可以坐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然后讲一些若有似无的话题，然后吃的不怎么样的食物，然后最后两个人再找一个破烂的房间去，你知道，完成他们的这个，你知道，那些七情六欲的事情嘛。妈，我在一个桌上油不拉几的烧腊店，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果蝇，没有很多只，好吧，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小苍蝇在那边飞。然后那个汤油不拉几、然后我吃的这个双拼也油不拉几，然后饭又干巴巴的，然后重点是那个老板又快要打烊，旁边他们都在那边喝澳洲红酒配叉烧、我就在那边想说我就是快点吃个便餐就可以散人，也不用有什么精神上的冲击，结果被迫坐在两个傻逼情侣旁边听这种傻逼对话。干他妈到底看小说到底好笑一点，我个人是我真的没办法胡乱这么无聊的对话，你知道我这个对话无聊到我可以把它经过两个小时我还可以直接把它写下来，你就知道我当时我内心的冲击有多么巨大。干，跑步真的是会改变人耶、我现在的视野都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啊？因为你的大脑在改变啊，大脑改变了，为什么啊？啊，就像你吃饭一样，你的大脑会改变啊。啊，说到吃，刚刚那个肉桂卷真的好好吃哎、可是一颗要120，是不是有点贵啊？哎呀，还好啦，120怎么会贵？虽然我们现在在吃一颗只要110的叉烧饭，但是120不会贵啊，是不是？因为我他妈就是一个装逼的穿艾迪达裤子的傻屌嘛，是不是啊？可是120真的我觉得还是有点贵，不然我们自己做嘛，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呢？啊，你自己做一定做不出那个味道的啦，是吗？可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呢。可是啊，你一定不想自己做对不对？你一定觉得麻烦啊。对啊，自己做不如拿那个时间去看小说。干！我只能说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了，干真是无聊透顶。这种对话我真的是不敢在外面公共场合跟人家讲。哎妈！我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跳过这种尬聊阶段，然后直接，你知道。开个房间，然后去生小孩，你知道吗？那个阶段实在太痛苦了，就是干妈，你们就喜欢彼此，你们就找个地方去嘛，妈的，你们都可以在烧腊店约会，那就直接省下时间，妈的去别的地方，不要干扰到我们这种旁边正吃饭的这种单身男子嘛，听你这无聊对话，妈的，真的是有个无聊了，好吧，讲点正经了，好吧，这个昨天焦点之夜，这个 昨天我也是学到了蛮多东西的。OK， 我大概我真的好久没有，我虽然说中间有在那个二三做一些其他，这几年做一些其他奇怪的表演哦，但是焦点之夜真的是蛮久没讲了。然后呢，啊，你知道，因为他是连讲两场嘛，第一场讲完之后，我才发现说，干，我真的是有一些地方要做一些调整，有些巨大的这个叫什么技术上的失误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一直。因为我之前最近跑的那种 open mic 场地都是很小的场嘛，大概都20人以内吧，我在想二三十人以内，就算那个时候有去卡米蒂，那卡米蒂那一天是人比较多一点，但是大概也才五十个人嘛，还怎样？但是我看那个二三教练之夜，可能因为贺龙有那个嘛，是那个大轴或是压轴。所以那两场的人大概都有150，应该都是全满150，我不知道是不是150还是多少人，反正他们就是全满的，就是你知道座位都排到最后面。然后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在100多人的场讲笑话，所以我第一场的时候讲完，我想说奇怪，我们平常讲的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反应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个第一场讲的时候好像就有点讲不太动，然后甚至最后我那个 ending 还有点落惨，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本设想好了 ending， 我说，这个应该至少会有点笑声，结果讲完全没有笑声，所以我最后想，干他妈的，这边那我要怎么收尾？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想说好啦，好像没有花招了，只好溜下台。所以第一场我算是蛮狼狈的，这个你知道，有点落赛的掉那个下台。然后后来在后台问那个学员跟那个丹尼，我才知道说，干，其实大家好像听不太清楚我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在人多的场合里面表演，然后你知道我讲话也有一点，应该是我最近这几年表演的讲话的方式跟我平常讲话越来越像了，然后我平常讲话其实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哦，但是呢，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150人的场地里面表演，我如果讲话声音是这个样子的话，哈哈哈，我虽然我现在讲的东西你可能都听得到，但是我他妈在150人的场合里面，我这样子讲话的话，大概在第三排之后的人完全听不到我他妈到底在公山笑，所以我的笑点的声音，你知道，我这个精心设计的那个笑话，虽然说可能笑话本身也还好，但是重点是笑话本身已经还好，但是你讲话又不清楚，你有个murmur掉那个笑点的那个强度，所以到最后大家根本听不到我在讲什么，所以你知道吗？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技术上的失误，我只能这样讲。所以我第二场的时候就稍微调整一下，把那个声音稍微拉高一点点，但是不过第二场的确反应是稍微比较，的确是比较好一点。不过我后来下台的时候，丹尼还是跟我说，没有，你后面还是糊的，就是你讲话的地方还是大家听不太清楚。但是前面来讲，整体来讲还是比第一场好了。所以呢，人还是需要，你知道吗？不断的要改进什么？因为我第一场讲，我真的是内心觉得，干，我是不是有点烂呢？我第一场讲，我一直不太懂。干，我这边明明 open mic 试了大概4-5次了，为什么就讲的有点拉扯的？然后观众就是没什么反应的感觉。我发现，干，因为我他妈的声音实在是太有磁性了。我真的，就是我的声音真的是很糊啦。对啊，我真的是一个，其实我平常讲话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怎样啊，有点提不起劲的感觉。那平常的话倒还好，因为平常你跟人家讲话，人家没听清楚，他说啊你说什么，那我就他妈再讲一次啊，然后就可以，我就再讲一次嘛，只是会比较不爽一点，就觉得干，你耳朵聋了是不是？妈的，完全就是我会直接跪，觉得干，哪里耳朵有问题是不是？我讲话那么清晰是不是？啊，哪里听不懂啊是不是？对，但是如果在表演的话，没讲清楚，真的就没讲清楚，那观众就直接不知道你在公山小，然后就继续往下了。所以真的是，对啊，我在想要怎么办呢？因为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的表演的风格，还是我这个人就是 有点懒。你知道有些人表演跟他平常讲话的声音是 不一，就是他会有表演性人格嘛。就是当然其实你在舞台上讲话，尤其是那种受过专业训练的表演者，他们可能还会去上一些正音班或什么，或是那些电视艺人嘛，你看他们讲话都是很咬字清晰、字正腔圆的那种感觉。好，那的确是这样子，观众比较听得清楚我在讲什么东西。好，但是如果你，我刚刚咬字又错，但是如果你要我一直这样子讲话的话，我可能会想要拿一把榔头直接朝我的脑袋瓜子上面去敲下去，这样我就不用做这种低能的好像戒严时期的电视主播的讲话方式了，了解吗？因为 我好像真的没办法那么字正腔圆，我就想好搞有点烦，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有点烦。然后某方面讲拖泥带水也是有一点像是我表演的那种风格，因为我就是不是一个很利落的人嘛。你要怎么讲，我就不是一个利落的人啊，我就是没办法讲出那种漂亮的前提，然后跟一个漂亮的 punchline 什么的。或者说我以前想要试过，但我觉得那样子有点不自然，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自己觉得不好，不有趣吧，对啊。我发现我有时候拖泥带水讲话的同时，我会一直因为讲话很拖嘛，所以你知道边讲的时候你可以边想啊，边想的时候你有时候有一些有趣的点子你可以直接随意的丢出去嘛，是不是？对啊，像我现在刚刚讲那句话之后突然觉得屁股摇一下，我现在想是不是有余震，操你妈的。那像我现在人在地下室，但是我还是要他妈注意一下，妈，最近地震也是多到一个有点可怕，妈的！不过呢，重点就是我好像，对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讲话，就是那个平衡点在哪里，你知道？就是我要怎么保持着我这种有点闷闷讲话的方式，但是又可以让观众 get 到我他妈在讲什么东西？我在想我的声音是不是要再放大，50% 或者是什么的？不过有人跟我说，你他妈麦克风就拿近一点就对了。所以我第二场的时候麦克风是有拿靠近点嘴巴，但是干那个麦克风其实你要我靠近嘴巴有个问题，就是看那个麦克风其实他妈超脏的，你知道吗？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23的那个东西大概我在想，妈那些有一些东西大概一辈子都没洗过吧，包括他那个麦克风跟他那个他有一块布幕是挡住那个观众跟表演者后台的那块黑色的布、哦、那你们可能平常就看它是一块黑色的布，所以你们不觉得那块黑色布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是表演者的话，你应该知道讲什么，就是他妈那块黑色的布。如果你他妈的在其他表演者表演到一半，你想要从侧台偷看台上的表演者，然后你去掀开那块布，拉出一个小洞，然后把眼睛往前凑的话，你就会闻到一个他妈的恶臭的味道，那个就是那块布上面散发出来的一堆喜剧人的手垢还是什么小留在上面的恶臭，那有点像是那种以前那种。你知道吗？学校那种羽球拍那个的味道，大家知道在讲什么吗？干，就是那种有点像汗臭还是什么小的味道，干，那个真的是很恶心的味道。但是你想要观察台上，你又不得不看，所以说拉快那个小洞之后，你的头就要往后偷偷的看这样子、哦、所以我后来如果要看的话，我就直接站在那个观众席的那个后面去看，我觉得干，至少不用换我那块布。所以呢，你大概就知道23的那个场地里面的东西大概有多肮脏了、那麦克风更不要讲，骂多少莫名其妙的人的那个口水都在上面。对，所以或许是因为卫生习惯的问题，让我一直有点抗拒把我的嘴巴靠近那个各个场地的麦克风。那个麦克风感一定没有那个，这怎么清洁啊？拿酒精喷一喷吗？怎么样干？我真的不知道。以前还会有人放那个麦克风套吧，还是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了，你知道？很显然，卫生习惯跟有趣的喜剧并不是一个有集合的地方哦，是没有什么共通点的，所以大家都不是很在乎这个东西。对。所以我真的麦克风都离哪里的有点离我脸有点远啊，对，所以我讲话就是有点闷闷。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在那种比较小的场地里面好像表现的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知道在小的场地里面30人场地，你的 murmur 其实是你可以确保大概至少场内三分之二的人都听得到，但是如果今天的场地大概150人的话，那你的 murmur 大概只有前两排的人听得到。对对，所以我可能要检讨一下。对啊，这个算是有点技术上的失误吧，或者是真的是不熟悉，我真的太久没表演了，所以第一场的确有点落塞。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场来的话，我真的就是向你致上我这个诚挚的歉意啊。那第二场因为我声音有放比较大一点，所以稍微也有可能是第二场那个，其实喜剧观众也蛮有趣的。通常啦，就是一般概率来讲，通常如果今天一个表演有早场和晚场的话，通常晚场的观众的反应会比较好，然后晚场的范围也不能，也是有个 range， 差不多在八点到十点之间的那个场次的观众的反应一般平均来讲都是比较好。那你差不多超过九点半之后到十点，大概十点半以前吗，大概十点半之后大家就开始有点累了。累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看久了或者怎么样，但也有可能是单纯大家想说干我他妈要去赶车什么的，大家可能就没办法那么放松的笑。然后好像八点到十点之间这个 range 感觉就很像是以前一般大家会去找娱乐的时间嘛，比如说吃饱饭可能差不多七点到八点嘛，那吃完饭之后大家可能去看个场电影啊，或者是去逛个街啊，或者是去那个什么茶，那个什么泡，现在有喝茶嘛，去那种泡沫红茶店喝个蒸奶啊，或者是你知道啊，去一个植物春秋按个脚啊，是不是，或者去打个网咖啊，对不对。虽然我不知道现在人有什么娱乐，我刚刚讲的是 我以前会做的娱乐。还有什么，打个保龄球嘛，干好久没打保龄球了，现在根本没有保龄球馆了，以前要去打撞球。对啊，所以呢我在想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比较大家比较放松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八点到十点基本上就是放松时间嘛，一般来讲大家来工作下班八点到十点应该也是，如果你不要太苦命的话，一般来讲也是放松时间的。对啊，所以晚场的观众算是反应不错，不过晚场大家都讲得很好啦，所以我也觉得说虽然我调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观众本身也不错。其实如果观众反应好的话，然后如果讲的不要太烂的话，通常也会比较放松一点。那你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自在去加一些，你知道吧，一些料吧，还是什么小的。因为我发现我的段子，你讲实在话，我真的有什么段子吗？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我真的写作能力真的是不怎么样，我必须老实跟大家讲，我真的觉得我的写作能力就是中，说自己中等有点太谦虚，刚才大概就是中上吧，或是了不起中上吧。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很特别会写的人，但是有时候在台上，比如说你一个笑话你有起嘛，然后你一定有一个最后一个那个 ending 嘛，就是一个和嘛，那中间的那个转跟沉，还是沉跟转，起沉转啊，对啊，反正中间的那一段你可以看自己去怎么调配或什么小的。那如果观众反应好的话，我就可以一直你知道吧，现场看大家怎么反应，或者是有些观众随便叫一些狗屁的话，我就可以自己乱丢一些东西。通常反应如果场子是好的话，通常加的东西都会不错啦。对啊，可能有一点人来疯吧，我在想，但我在想可能每个表演的人都会有那个感觉吧。对啊，或者是有些段子你讲到那个点观众没有反应，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到，哎，那我可以再随便加一个笑好笑的东西，然后你就丢出去，然后发现哎干有反应，那个就是之后可以留下来。其实好像真的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东西，好像国外，甚至国外我听说过国外很多演员，就是他甚至是没有文本的，他就是一个 idea， 比如说什么烧腊店的初次约会的情侣之类的，这是个他的 idea。我只是随便举例啊，因为我刚 看到沙拉店那个无聊情侣嘛，所以比如假设我把这个写成笑话，那可能国外有些演员他就是直接上台来说：“妈的，怎么会有人在沙拉店约会啊？干他妈！”然后就开始瞎鸡巴乱讲我，然后讲完之后，他因为他录音嘛，所以他回去听他的录音档，然后听说哦哪边有反应，有哪边没反应，哪边不错，哦哪边有什么笑点，他就会慢慢去修。但是这种方法当然是很口语化了，但是。就台湾的状况来讲，好像又不太适合，是因为国外他们一个礼拜可能甚至一天吧，可能跑个五六场、七八场的那个 open mic 都没问题。那台湾一个礼拜，虽然说现在已经比以前多，但是了不起四五场，一个礼拜四五场就很多了，对啊。那他们可能一天就有四五场了。所以他可以第一天就试他要试的东西，然后瞎鸡巴试，然后第二天有个雏形，然后第三天，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去凑出来什么的，对啊。我之前好像很久以前也想要说，妈，我就上台试一个 idea 什么的，然后就乱讲，感觉真的超烂的，而且烂到观众根本不知道我在跟他笑，或者说应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跟他笑，所以目前还是会有一些雏形啦，还是有一些笑话的那个。头跟尾什么的，对啊，然后中间就可以一直去加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加到那个，就是我太你知道太得意了，就会开始一直狂讲。然后讲的时候我讲的不是很清楚，我会用那种嘛嘛的方式讲，你知道，有点想要蒙混过去的感觉，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嘛嘛的有反应的话，我就可以再回来再强调一次这个东西，你知道。啊，如果没反应的话，我就让它过去，好像那个损失也不太大，可能也是有点你知道吧，臭竹啦这种打带跑的，或者什么笑啊，打带跑是丹尼跟我讲，他说你就有点像打带跑，就是你知道讲一点，然后过去，然后讲一点过去这样子，对啊。丹尼跟雪兰那天给我蛮多意见，我觉得蛮好的。其实大家都给我蛮多意见，大可爱，静伟，对啊，大家都给我蛮多意见的，我觉得不错了，真的很久没表演了，对啊。啊，真的是有些技术上的失误，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不爽，你知道？原本就是觉得说干是不是笑话没写好，结果发现只是干我没讲清楚，就觉得干他妈的，妈的，是那我是应该要去上个正音班之类的，还是怎样？毕竟我讲话就是这样子啦，我也没有什么，不知道是好还是坏。那有些人讲话，其实国外也有一些表演者，他的讲话跟平常他讲话就是很像那种，讲舞台剧演员或者什么的，像一个叫什么 John Mulaney，他就是他讲话的方式，就是你感觉很清楚，他就是进入一个很夸张的那种戏剧化的角色的感觉。但是也有那种讲话很平淡的，就是人嘛，就是表演者，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就。别摸索吧，不过还是蛮感谢来看的，至少还看了表演。如果有看到表演的话，看到贺龙那一段应该是蛮精彩。贺龙跟静伟都很厉害的，对啊，我觉得其实其他人都蛮厉害的。然后我应该是早晚场，我觉得落差比较巨大的，对啊，没办法，这有点 miss 啊，对啊，所以呢，继续努力了，好吧，你啊。那写笑话真的是，你知道，可以控制的因素真的蛮少的，对啊，就有时候觉得，哎，这个笑话我试了三四个场地，应该是可以勉强可以，也不是说勉强，哎，就是觉得，哎，应该可以，应该是足够有一定的强度。但是你真的去表演讲的时候，有很多因素，哎，观众可能不喜欢，或者是我讲话没讲好，或者我声音，你知道，因为毕竟之前都是小场，然后突然到比较人多一点的场，你讲话控制没有控好什么的。或者是我本身就是你知道，哎，老塞了，所以你知道，就蛮多因素的，对啊。反正，对我也在想，这到底我这样讲话真的是可以吗？对啊，随便的，反正就这样嘛，是不是？By the way，我刚刚遇到谁，你知道吗？我刚刚在路上闲晃的时候，在我吃烧腊店之前，我遇到那个应该是卡米蒂的那个吧。老演员 Q 毛，然后他之前有跟那个艾董跟欧爷吧，有办那个表演什么的。然后我刚刚遇到他，他带他小孩去 跟他老婆去买那个，这附近有一个那个算是卖羊肉卤的，算是小有名气吧，也开蛮久，然后在那边遇到他，哇塞，他说他也是住在松山区，但我是不能讲他住在哪里，松山一带的人。我之前也是，他好像说有一次，我之前还住在永春的时候，他也看到我一次，对啊，蛮酷的。我发现我其实蛮常在路上遇到其他喜剧演员，那他是目前看来是看起来是最像正常人的，因为他带个老婆跟小孩，你知道我在路上遇过，我也是遇过壮壮嘛，那时候是在南港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前面，反正就是南港一间图书馆附近啦，我就遇到壮壮，然后那时候他骑着 U-bike， 然后就是他平常那种满脸胡渣的样子，看起来老实讲有点可怕，那因为他骑过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然后他就一直看我，然后我也那时候没有看清楚是谁，我想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满脸胡渣一直看我，然后骑个 U-bike 这样子，然后后来看着看，干，原来是壮壮，吓死人了，妈的，看真小。反正但是就是跟他稍微闲聊一下，但他看起来就是说他不太正常好像又有一点不好，这样不太对，但是你说他看起来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人吗？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因为毕竟他那时候骑了 U-bike 嘛，然后一个人穿着短袖在那边晃来晃去，还配牛仔裤什么的，你的确会觉得 OK， 这个人然后看起来蛮有侵略性的，是不是？然后有一次我遇到那个他叫什么李丽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然后他看起来就像是没有醒过的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喝酒，我每次看到他就是一直在喝酒，因为他以前也在酒吧工作过，反正他就是很喜欢，他应该是喜欢喝酒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在跟我朋友在干，也在松山区哦，哇塞，反正我跟我朋友在松山区要吃宵夜，要吃那个凉面的宵夜，然后我们就站在路边闲聊嘛，我朋友好像在抽烟吧什么的，然后结果我就看到我的余光有一个人穿着那种，反正就是穿的有点花花绿绿的，然后从我旁边要经过，结果他经过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瞪着我看，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我朋友聊天，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没有转过去看那个人是谁，结果那个我余光看到那个人一直往我这边靠近，一直往我这边靠近，然后结果我后来发现，干他妈的，他真的太靠近了，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的时候，我转过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干，原来是李丽啊，操你妈的。然后他跟我说，哇，你反应也太慢了吧，我说对啊，我想说奇怪，晚上半夜怎么会有人妈盯着我看，然后一直往这边靠近，我想说是不是神经病，你知道吗？我想说这边会有神经病吗？也太奇怪了。然后我正要看的时候，你已经贴到我身边了。他说跟我说，对啊，如果我是真的神经病，你早就被我用刀捅死了。然后我想说，干，经过那个对话，你也不觉得这个人是多正常的人吧？就是，妈，晚上半夜，然后他在路上闲晃，十二点一个人在那边闲晃来闲晃去的。然后很巧的是，他也住在松山区一带，对啊，然后在那边闲晃来闲晃，就是然后看起来有点喝，也是喝醉。我跟他说：“你是不是喝酒？”他说：“对啊，我喝蛮多。”然后还在去续托什么的。然后大概是讲笑话嘛。然后刚刚讲的那个壮壮，就是看起来很像骑 U-bike 的那个工地工头啊，也是讲笑话的嘛，是不是？然后今天遇到了 Q 毛，带这个小孩，带着他老婆去买羊肉卤，骑个很好那个。很平凡的摩托车，然后他的小朋友活泼的要命，是不是？看起来也是很可爱可爱的。然后他面露的那种身为父亲的那种微笑，然后跟我打招呼，说：“哎、欸，阿秋，这样子，我是 Q 毛啦。”然后我那一刻才发现，干，原来妈的讲喜剧的还有正常人，是不是？哇操，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前面遇到那两个神经病一样，干，真的是。我那时候直接跟他说：“哇，真的是喜剧演员，真的是很需要像你这样子，就是人生走在。”比较像是正轨的，你知道吗？就是连假放假的最后一天，然后天气不错，带了老婆跟小孩出去走走啊。他说他刚好也是去附近那个运动嘛，对啊。你看吧，我就说吧， 我刚刚那个讲那个烧腊店，他们也是运动，反正松山区有一块地方很适合运动啦，那边有些操场什么，然后就带老婆小孩出来走走，然后走走完就顺便去买一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羊肉炉啊什么来吃嘛，是不是？然后他跟我聊啊，你最近是不是常表演啊？啊，最近他想要去乐悠悠看一看啊什么的，这完全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对话，然后小朋友在旁边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你就哇，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还是有活得比较像个人样的讲笑话的人，真的是我遇到好几个人里面他是最正常的，对吧？我可能之前有遇到过谁，不过那个之前遇到的可能都在那个俱乐部附近吧。我之前在二三那个双城街夜市那边遇到过蛮多人，但他们很多都是表演完然后去那边吃宵夜，那就很合理嘛，是不是？虽然说那些之前遇到的人大家都有点。大家就有点白痴白痴啦，我就这样讲好了。你在非俱乐部的时候遇到喜剧演员，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有点白痴白痴。他可能在 UBI 上面白痴白痴，或者是他在大马路上面喝醉酒白痴白痴，或者是他就像我一样，你知道吗？眼神涣散的啊，双手插着口袋，然后脑中想着：妈，我为什么讲话一直摸摸？为什么昨天？表演的时候讲话不清楚，然后一边走在这个松山区的街道上面，然后我看起来也是白痴白痴的、哦、但是在这么多个白痴白痴的人里面，有一个爱家的好男人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可爱的，好像他儿子好像幼稚园还是小学吧，然后很活泼，然后老婆看起来也都是很，你知道吗？幸福美满，然后他脸上洋溢着身为人父的骄傲，然后跟我那边闲聊，你就觉得哇，终于有一个喜剧演员没有看起来白痴白痴的走在路上，你知道，就觉得干什么？对吧？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了，真的是我他妈那么久，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了，干，笑死人了，对啊。好像我好像蛮常在路上遇到人，其实我不知道，虽然这样讲有点怪啦，但是讲笑话真的是蛮社交的一个场合，对啊。我说以我这个表演者来讲啊，我不知道观众什么啊，其实观众很多的种啦，有时候大家那种观众可能有些人看完就散人嘛，对、啊，就像看电影一样，就是演完就直接散了，但有些人是会留下来。跟想要跟演员拍照或者送他演员一些东西，然后也有些人是那个观众他自己会有一个观众群，然后有些表演他们就自己揪团去看，就他们团体型的观众，所以观众的那个社交指数比较多元嘛。但是如果你是演员的话，基本上你是表演者的话，你基本上一定会有，你今天要表演的话，你基本上一定有大量的社交元素，不管是 open mic 或者是那个一般的表演，一般表演就要彩排嘛，然后提早到，然后就跟其他的演员在后台待在一个超小的空间里面啊，你一定会讲话嘛，不然你不讲话反而有点怪，所以大家都会闲聊哈拉一下。那、啊、表演完之后，那、啊、观众可能会跟你聊天嘛，是不是？所以，然后重点是，虽然说一场表演可能十几个到一百、两百人都有，但是。就是讲好像还好，但是其实你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一两百人的聚会的感觉吗？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你会跟一两百人，你会出现在一两百人面前，然后你也会跟很多人闲聊对话，然后你上台讲话，然后跟大家拍照什么，所以它是一个很蛮高强度的一种社交的活动。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会认识蛮多人的嘛。然后这些人大部分又待在台北市，然后。台北市其实市区又不大，所以你在路上闲晃的时候，这不管是白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甚至深夜，你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干真的是有点白痴白痴的喜剧演员，然后莫名其妙就往你身上靠过来，然后你眼角余光如果不看清楚的话，你还不确定干这到底是喜剧演员还是妈想要拿刀捅我的人，干这李立人蛮靠边。对，不过大家的人都不错啦，大家人都不错啦，对吧？所以跟大家分享，我真的是刚才遇到他，啊，真的是你知道吗？ 喜剧人爸爸，对啊，还是有这个认真生活的人嘛，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路上闲晃，我真的是在路上闲晃，对啊。然后还要讲什么？哎呦，这个已经一个小时了，那其实也讲的差不多了。有没有想要讲一些这个清明节扫墓的东西？不过算了啦，反正我这两天的表演，我也讲很多清明节的东西，对啊。也刚好是因为清明连假，我才想说讲一些清明节写的。那真的是我清明节前夕，三月底吧，突然还是三月，半夜三月二十几号还是怎样了？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要家里要家族要规划一些扫墓的事宜的时候，我开始想，扫墓好像可以写一些东西，对吧？啊，不过讲完了之后，这个清明节笑话他在讲的话，大概就是明年吧。对啊，其实写这种，我的确蛮喜欢写这种节庆的笑话，因为我觉得节庆蛮有趣的，然后又很有感觉，你知道，就是大家都会过节嘛，对啊，所以每个人抢时事的方法可能不，有些人超喜欢写一些新闻的时事，或者是政治的时事，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相关的时事。那我个人就没怎么在 follow 那些东西，对。老实讲，我也觉得啊，那种新闻时事有点无聊，对啊。但是我个人真的是蛮喜欢写节日的笑话的。二八好像我有写过一些东西，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很好的开头。二八我也写过一些东西，哇，那是什么呢？啊，明年再跟大家分享好了。二八我写什么？反正就是那些啦，反正二八也蛮多人写的，我也不是二八没什么，二八本来就蛮好写，因为它那个冲突感很强嘛。不过清明节我也写过了，端午节我好像以前也写过，中秋节我也有写过，圣诞节好像应该也有写过类似的东西，七夕我肯定，情人节我肯定也有写过一些东西，对啊，所以呢，或许。我以后可以出一个专场叫国定假日吧，就是把一些无聊的节日笑话全部讲一讲。国定假日，对啊，对啊，好了，反正这一集 podcast 就这样子了，那希望大家保持平安，好不好？这个如果有在花莲的朋友，我真的是衷心的这个祝福你的安全。你看花莲真的是蛮。花莲真的是，你说它好山好水，的确没错。因为每次去花莲的时候，都觉得干花莲天空都特别蓝，然后空气真的特别好。但是，哇，花莲真的是地震，每次地震的时候都蛮严重的。然后台风来的时候，它也是第一个，对不对？就是我们其他中央山脉侧边后面的人，大家都觉得哎，台风还好。但是每次花莲东部啦，东部的台风每次刚登陆，就觉得干他们好。好惨啊，对啊，啊地震，这次地震又在那个，它震央又是七，是不是那个什么瑞士规模七点几啊？忘记了，7.3嘛，7.2。干，我真的是长那么大没遇过这么大的地震，因为921的时候那时候还小，所以那时候我睡着了。你也知道小朋友就是特别好睡嘛，是不是？那这次我就起来了，真的是，真的是。我真的是大到让我觉得，我要不要躲一下？就是，然后我稍微看一下我那个衣柜上面放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真的很少。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哎呦，东西少是有好处的。但是我的衣柜上还是有放一些小纸箱，里面放一些书啊，或者是以前的笔记本什么。然后我一直在那边看我那衣柜上的纸箱会不会掉下来，因为真的震的蛮大的，对啊，蛮可怕的。好吧，反正就希望大家家里都放个防灾小包，好吧，就是。我真的是最近这几年看说干，我真的要放个防灾小包，放个好歹放个什么收音机、什么营养口粮跟水之类的东东，水好像最重要的。对，好啦，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反正这一集 podcast 差不多这样，我们就下礼拜见，谢谢各位，拜。